坐落在纽约的世界贸易中心，由六座的建筑物组成。自1973年落成以来，每一日都有成50,000人在那里上班，而每一日有成200,000的游客在那里出入。为什么会有这么多游客在那里出入呢？因为那六座建筑物里面，其中有两座高达111层，多了一层是110层而已。当时已经是世界最高的建筑物，游客上到顶层的时候，他可以眺望整个纽约市，吸引了很多人去。这个成为了纽约的地标。世界贸易中心在纽约市拔地而起，殊不简单。而这个建筑物群的建造过程也都殊不简单。其实远至1943年就已经有人提出在纽约市起这个建筑群，1962年就开始去设计，1966年动工，1973年落成，是用了很多人很多时间的成果。无论是建筑师，是建筑工人，是在里面工作的人，是络绎不绝的游客，都估不到突然间有一天这个双塔会倒塌了。那天是20年前的9月11日的上午，有一架民航机在上午撞入了去这个北塔，然后另外一架撞入南塔，燃烧了大概1小时之后，双塔就倒塌了。这个是20年前的事，在座可能很多人都在电视画面上看到，除了坐在这边这班学生很可能还没出世。这些画面不单止震撼了当时的美国人，也震撼了世界上很多的人，或者有一些朋友仍然记得这个画面历历在目。这份的震撼相信在20年之后再回想起来仍然是留在心里面。让我们带着这份的震撼来到去读今日这一段的福音经课。在马可福音13章1至8节，13章1至8节开始的时候这样讲：耶稣从殿里出来的时候，有一个门徒对他说，老师，你看看这一座建筑物，这一座殿宇几咁庞大，几咁伟大，你看看这些石头几咁大件。耶稣对他们说，你看看这个大的殿宇，将来没有一块石头留在另外一块石头上面不被拆毁。耶路撒冷圣殿被拆得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你试下想想，你是当时的犹太人，你听到你会有什么感受？你会有什么反应呢？那个反应不单止是震撼，那个反应可以是一个历史的伤痕。对犹太人来说，耶路撒冷圣殿是什么呢？在他们心里面，耶路撒冷圣殿是什么位置呢？根据圣经记载，第一座圣殿在大卫王的时候已经开始预备材料，然后到所罗门王的时代开始兴建，所以那座圣殿又叫做所罗门圣殿。圣殿落成之后，他立即成为了以色列人朝拜上帝的中心， 亦都是成为了以色列的民族的象征。我们可以从诗篇112篇感受到他们对耶路撒冷圣殿的感情。122篇第一节这样说，人对我说，我们往耶路撒冷的殿去，我就欢喜。耶路撒冷啊，我们的脚站在你的门内。众支派，就是耶和华的支派，上哪里去？按以色列的常例称赞耶和华的名。因为在那里设立审判的宝座，就是大卫家的宝座。因耶和华我们上帝殿的缘故，我们为你求福。你会听到在他们心目中，圣殿是一个什么位置？但是历史的发展告诉我们，巴比伦王朝兴起的时候，尼布甲尼撒挥军进攻耶路撒冷，圣殿被毁，你可以想象得到犹太人因此而感到有几哀痛同埋羞辱。历史继续前进，而家几百年之后，门徒同埋耶稣望见嗰座圣殿，已经唔系所罗门年代嘅圣殿，而系失而复得嘅另外一座圣殿。嗰座圣殿系点样嚟嘅咧？就喺历史嘅里边。巴比伦王朝被推翻，波斯王古列就让犹太人回归耶路撒冷。根据尼希米以斯拉的记载，他们经过非常艰辛，难阻处处，经历了很多年的辛苦，将圣殿重建了。那个是第二圣殿，又经过几百年之后，在大希律的时代，大希律将这一座圣殿来到去扩建了。门徒跟耶稣说，耶稣你看看这一座圣殿真是殊不简单，你看看那些石头几大件，你看看几宏伟。门徒对圣殿的赞誉和崇敬，也都可能代表当时普遍犹太人的感受。但是你看看耶稣他对门徒的回答，他说，你看看好大吗这座圣殿，将来没有一块石头留在另一块石头之上不被拆毁，一盆冷水这样泼下来。耶稣似乎不是很体谅犹太人对圣殿那种的敬意。耶稣这样说，很可能伤害了普遍犹太人的感情，也都令到在圣殿里面的犹太人领袖很反感。因为圣殿不单单是一座建筑物，圣殿代表着它承载着宗教，承载着民族的感情，它也都承载着以圣殿为中心的一个权力结构和一个社会结构。圣殿被拆毁，这是什么意思？如果我们可以撇开理性，撇开感情，纯粹用理性来到去看，人人都知道任何建筑物都会有被拆毁的一天，是吗？任何建筑物都不会长存。你现在坐在这里，你觉得这座礼拜堂很漂亮很宏伟，但是你不会想象这座礼拜堂是永存的，它终有一天是会拆毁的。你住着那座大厦，你不会想象它是永存的。如果一百年之后还存在，你都不想回去住。当然一百年之后你都未必在这里。它是不会永存，它总会有一天被拆毁的。问题是不是它会不会被拆毁？ 个问题是他在什么时间里面和在什么情况底下被拆毁。就正如人人都有一死，是不是？个问题不是人人都会不会死，个问题是在什么时候死和在什么状况底下死，那个才是震撼的地方。门徒其实都很关心这个问题。是啊，圣殿是会消失有一天，但是在什么情况底下，什么时间消失呢？我们继续看第三节。耶稣在橄榄山上对圣殿而坐，彼得、雅各、约翰和安德烈暗暗地问他说，请告诉我们什么时候会有这些事呢？这些事出现的时候会有什么预兆呢？耶稣就跟他们说，你们要谨慎，免得有人迷惑你们。门徒的反应其实又是代表着普遍人的心声。如果事情真的会发生，事情总要发生，我们很想知道事情什么时候会发生，因为知道什么事情什么时候发生，我们可以洞悉先机，我们可以预备，我们可以趋吉避凶。如果你事先知道纽约世贸的双子塔是在那天会被撞毁，你不会上班那天，是不是？你不会走去游览啦，不过谁知道呢？就算有人那时候911之前910告诉你，喂，明天那里会倒的，你怎么会信啊？没有人会相信的。事实上就是不知道，是不知道。有没有人会知道这两年新冠病毒这样肆虐全球的？会的，没人知道。就算在他出现之前有人说，喂，快有个大的瘟疫了，个个都知道是的，这个世界有大的瘟疫的。但是什么时间？如果他说得出说是19年的年尾，也都没人会相信。个现实是无论我们的推测能力有几强都好，我们都不会知道他什么时间来，什么时间来袭。好啦，咁就算冇具体时间，你可唔可以话俾我哋听有咩征兆呢？可唔可以话俾我听有咩预兆，等我哋准备一下呢？咁门徒都好想知道有咩预兆呢。咁通常呢能够讲得出嘅预兆呢，即係都係回想嘅，都係事后孔明嘅。嗱，都话㗎啦，咁啊，都讲咗㗎啦，你哋又唔话咁，通常都係事后重组返个劇情，重组案情，然之后呢就喺度讲返出嚟嘅。如果能够重组得到嘅话，当发生咗之后，事后嘅里面其实人人都可以讲一个故事，人人都可以成为专家，人人都可以话都话㗎啦，都话㗎啦咁。耶稣没有回答门徒关于时间和预兆的问题，反而吩咐门徒，你们要谨慎，免得有人迷惑你们。这个世界很有趣的，当人人都说我有一个预兆，当人人都说我掌握到事情的来龙去脉，当人人都说我有内幕消息，当人人都说当事人这样跟我讲的时候呢，其实是反映着什么呢？是反映着那个社会状态呢是非常之人心惶惶，反映着那个社会状态非常之混乱不安，也都是最多想出来迷惑人的人来迷惑人的时候。过去那两三年，如果你住在这个城市的话，你有没有曾经在某些时间里面，你的手机的社交群组每一日收到海量的资讯，你仲记得那些日子？当人人都说我有内幕消息，人人都说我知道什么的时候，其实你知道那个社会状态是一个什么的状态？乱世里面的迷惑是什么呢？耶稣提出了两种可能性， 而这两种可能性呢，就是我们常常都陷入的两个极端来的。第一个极端就是这么混乱，这么惊惶不措的时候，就梗是血石乱投，搲个救生圈，哪里说得就搲住先。第二种的反应就是我能够做到什么呢？我什么都做不到，于是我唯有投降，等，坐以待毙。第一个极端的取向，第十三章第六节，耶稣说，将来有好些人冒我的名来说我是基督，并且要迷惑许多人。我是基督是什么意思呢？基督是当时的人盼望着那个尼赛亚，即是上帝差派来的拯救者。基督一来到可以做到什么呢？基督是祭司、先知和君王的集合体。只要这个尼赛亚来到，我们在现实上关于宗教生活的混乱，在现实上的生活上面，日常生活的困扰，无论是疾病、肚饿各样东西，还有政治上的困扰，全部都立即得到解决，理想的国度就马上出现。古时有资料说，在犹太人的年代，那个年代就是耶稣基督那些差不多的年代，有29人自称基督。近100年来，有人统计有1100人自称基督。其中一个例子就是在公元132年，有一位拥有武装力量的犹太将领被称为尼赛亚。很多人犹太人就以为呢，他就是拯救犹太人脱离罗马管治的英雄，终止他们长期受压的生活。但是这一位被封为尼赛亚的君王，在战斗里面一败涂地，成千上万的犹太人因此而赔上性命。自古至今，人都是很盼望有一个圣贤明君来临，很盼望有拯救者来临。他来了，就会帮我们解决所有的困境。他来了，就带我们向一个理想的世界去进发。从古至今，从东到西，不再盼望有一个圣贤明君，我们都盼望有一个制度，那个制度一出现就能够解决我们所有的问题，我们的理想世界即刻就可以实现，我们痛苦即刻可以消除。就是去到21世纪的我们，其实我们何尝都不是这样盼望的。每一次当有人出来宣称我就是真命天子，我可以拯救你们，带你们去这个理想的世界，我们双眼即刻发光，我们寄以厚望，我们将我们的仅有双手奉上，一次又一次逃不过这个自乱轻衰的循环。在这个循环里面，有多少性命被牺牲，多少生灵涂炭，有多少家园被摧毁，有多少痛苦白白受。我们并不是谴责，我们不是谴责别人，我们只是怪自己，我们自己又简单又无知，一次一次这样寄予厚望，一次一次这样感觉被欺骗。有人被网上恋人欺骗家财，那些骗子实在太邪恶，是吗？当然感情都欺，当然邪恶，还欺骗人家的钱。但另一方面，它反映着的是我们对感情实在有太大的渴求。有人被假医生欺钱，你有没有搞错啊？你病人已经这么惨，病人你都欺，我真的很衰。但是另一方面，它反映着的是我们对健康 实在是有一个很大的渴求。我们还有很多不同的渴求，难道这些渴求是不应该的吗？当然不是啦，人活着就有渴求，什么人没有渴求呢？就是死了那些人咯。我们的渴求是会继续存在的，自称基督的也都会继续出现的。在这样的情况底下，耶稣并不是要门徒去消除渴求，清除那些七情六欲，也都不是要消灭那些自称基督的，而是吩咐门徒在这样样的情况底下要谨慎自守，免得被迷惑。迷惑的一边就是在这样的社会状态底下，那些自称拯救者的出来群魔乱舞，但是迷惑的另外一边呢，就在这样的状态底下，有另外一些人觉得自己彷徨无助无力，等候最后的来临，坐以待毙。第七节，十三章第七节，你们听见打仗和打仗的风声，不要惊惶，这些事是必须有的，只是末期还没有到。第八节，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多处必有地震饥荒。既然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我们这些伪民岂能够螳臂挡车呢？既然多处有地震饥荒，我们这些渺小如尘的人类岂能对抗这个天地风云呢？于是乎，我们这些传道者就很善用这两节经文，就去宣扬这个末日信息，警告人，喂，时日无多了，你好悔改啦，你要信耶稣，快啲举手啦！你见唔到咩？我而家 show 张 PowerPoint 俾你睇，由历史话俾你听，战争嘅次数越嚟越频密，你见唔到咩？地震嘅次数越嚟越多，仲唔系话俾你听世界就嚟末日？世界末日啦！既然都世界末日咯，咁人做咩好做呢？人生仲有啲咩值得执着呢？世界仲有啲乜嘢值得投入呢？最极端嘅版本就係变卖家财放下工作，一齐去一个指定嘅地方等候被接升天啦。呢一个灾难就嚟啦。灾难来了，是不是灾难呢？那是不是灾难？是不是恐吓你的灾难？我们看看耶稣怎么说。跟着他说，这都是灾难的起头。是的，明明说是灾难的，还不是灾难的起头。灾难圣经里面好像括住的，灾难他括住说原文是生产之难，现代中文日本亦做这些事的发生，正像产妇阵痛的开始一样。生产之难是比喻极大的痛苦，好像生仔那么痛。生仔有多痛你知不知道？爹妈应该知道，你们知不知道？妇产科医生就说，不如我们用一级痛到十级痛来去即是标示有几痛啦，咁跟住佢哋就话：你知唔知生仔咧系十级痛噶？咁即系好痛噶。咁即系有几痛啫？咁于是咧有一间学校咧就同一间医院咧就做一个合作，就系咧俾啲学生去体验下咧即系有几痛。你哋想唔想试啊？咁咧就嗰间去到嗰间医院嗰度咧就护士咧就帮佢咧贴咗一啲嘅叫做乜嘢嗰啲嗰啲仪器啊。那些仪器呢就会是通电，跟住呢就会呢将那个痛的级数一路咁样教。咁啲学生呢就本来呢就好好玩啦，当系瞓喺度啦。咁然之后呢嘻哈哈咁啦，跟住呢就开始痛啦。然之后有啲人呢就开始面容扭曲。有啲人开始喺度喊，有啲人开始喺度叫。有啲人呢就喺度呢点床点脊，手舞足蹈。咁呢你知唔知呢 大多数学生能够忍受到几多级啊？原来只是三级，即系依家喺度点长短只啦。咁人道原因咧，应该唔会再加落去噶啦，因为费事俾家长投诉咧，即系发生咗咩事，好痛啊！系我唔知道，我系唔知道，因为男性系唔会知嘅。但系咧，你试下谂下，嗰、那个好痛系真实嘅，系真实地好痛嘅。不过你听听下又会觉得，喂，点解好似越讲得好远咁嘅？越讲越远，差啲唔记得咗我哋本来想讲乜嘢。耶稣同门徒咧，本来喺度讲紧嗰座耶路撒冷圣殿嘅，讲紧嗰座圣殿嘅。但系你记唔记得我哋曾经提及过咧？嗰座圣殿唔纯粹系一座建筑物，嗰座圣殿咧，佢系代表住承载住民族嘅感情，承载住历史，承载住宗教，承载住制度，承载住权力。圣殿被拆毁是意味着很多东西的，意味着很动荡的社会，意味着很多的改变。那个动荡和改变，那个混乱是必然地会产生很多的痛苦的。耶稣提醒门徒，在一个混乱和痛苦的时候，不要迷乱，不要被迷惑。一方面不要日食乱投，是人说救到你，你都去靠他。另外一方面呢，不要坐以待毙，以为自己什么都没了，在这里坐在这里等了。你有没有发现呢，耶稣怎样去形容那个时候，他说那个是生产之痛的时候，是生产的时候阵痛的开始的时候。我想问呢，在等候 BB 出世的时候，那人会不会是很迷乱呢，弱石乱投的？在等候 BB 出世的时候，那人会不会觉得呢毫无能力，在这里束手待擒，坐以待毙的？不会的。在等候 BB 出世的时候，那人是知道很痛苦。如果个丈夫能够陪伴个太太的时候呢，即是会在这里鼓励她，捉住她，为他打气，陪他一起过这个艰难的时候。但是是有焦点的，那个焦点是什么？ BB 就来出世了，有盼望的。盼望是什么？有新的生命出现了。不是恐吓来的，那个不是恐吓，那个是一个盼望的开始来的。就在那些时候，就在那些咁叫动荡混乱不安嘅时候，耶稣同门徒讲，系生产嘅阵痛，唔系恐吓紧，系话紧俾人听，喺咁嘅时候仍然有盼望嘅。如果你真系感觉到，生存咗喺一个山崩石裂嘅时代，不用弱石乱投，不用有人说救到你，你就中埋去，你都不用坐以待毙。我们可以怎么做呢？我们可以参考耶稣跟住同门徒讲的说话，我们读到十三章第八节，第九节，他说你们要谨慎，因为人要把你们交给公会，并且你们在会堂里要受鞭打，又为我的缘故站在诸侯和君王面前，对他们作见证。第十节，然而福音必须先传给万民。用保罗的讲法，无论得时不得时，都要作见证。无论向任何人，都是作见证。耶稣基督的心怀，他是挂念着万民是不是得到福音，万民是不是听到好消息。这个都是应该是跟随耶稣基督的人的所思所想。愿上主帮助我们。